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亚尼斯讲大便 ，Yannis Talking Shit， 我是亚尼斯，就是同事有人介绍系列来到第九集，然后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是最后一集。那这一集我要来做的是，就是首尾呼应，第一集竟然讲的是介绍是干嘛的，然后跟行前的一些准备，我现在这一集要来讲就是邮轮结束之后的事情。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最后一天的情况好了。就到最后一天的前一天晚上，其实都还有派对，但是派对好像2点就结束了，就是因为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早一点回去睡觉，然后早早的就是可以下船这样子，所以最后一天的派对只有到2点。然后大概从早上7点多就开始可以下船了。然后如果要下船的话，就是他会在前一天就先给大家行李牌。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他们把你的比较大件的行李就是扛下去的话，那你就要在当天的凌晨12点，先把你的大行李推到就是你的房间外面，然后挂上行李牌，你就可以在下船之后，在那个港口的地方去拿你的行李，就有点类似就是飞机的那种托运行李的概念这样子。但是我后来跟我朋友都选择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我们人下得比较快，然后他行李下得比较慢的话，那我们下去还要在那边等他行李出来，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干脆就自己拿下去。所以，而且他又不像飞机上，就是那个就是登机的行李有大小规定，反正我们就是自己就是拖着我们的大行李下去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就是让他就是帮你把行李扛下去的话，那你就会知道每个人会拿到自己的行李牌的号码。那你在船上就一直等到那个船上的广播说，例如说，哦，现在1号到30号的行李已经下去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可以1到30号，就是行李号码是1号到30号的，大家可以陆续下船了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要提前下船，也不会怎么样，那就会遇到说，就是你下去以后要等你的行李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做还蛮聪明的，就是先让你的行李下去，然后再让你下去。然后应该大约到9点多是最后可以下船的时间。那每个人的那个 Royal Caribbean App 上面也会有写说，就是你应该要是第几梯次下船，那个梯次就会跟你的行李号码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在按照那个梯次下船，因为我跟我朋友就不是同一个梯次，可是我们就是想要一起下船，所以就是你就自己随便找个时间，他也不会真的确定说，哦，你不是这个梯次，所以你现在就是回去你的房间再等一下，就没有这件事情。然后，反正我们最后一天就是我也没有到 party 到2点了，但是我就是最后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就是我有去 party 上面，就是整个巡过一周，然后就是看我有没有认识的人在 party 上面，然后有的话就跟他们就是说个再见这样子，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回房间睡觉了，然后隔天早上大概7点多的时候我就起床去跟我朋友去吃早餐。然后，因为大家就说什么，可能到9点多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拥挤啊，那下船就会要等很久，然后特别是下船以后，这个等下再讲，就是所以我们就是早上7点多去吃早餐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已经停在港口了，而且那时候 Fort Lauderdale 就是我们停的那个港口，就是阴天，然后你真的就会有一种天哪，就是真的回来了，就是你的那个9天8夜的与世隔绝感，就是瞬间破灭，然后现实生活的那些压力或一切东西，就是突然就一下子涌上来。我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很难解释。就是因为我之前算是就是 disconnect myself 的一次经历，就是去沙漠里面过24小时还是48小时嘛，因为那个时间很短，所以你虽然会有一种 all get away 的那种感觉，可是你不太会感受到那个后劲，就是天哪，就是我又要回去面对课业，我要回去面对现实生活中这一些东西，然后我要开始，就是对这些东西开始有感觉，我不能再把我的情绪跟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琐事像这一周一样，就是抽离了，然后那种感觉瞬间打回来的那种滋味不是很好受。那我不是船上唯一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很多人，就是我们知道下船以后，我觉得，在船上认识朋友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们可以在下船之后一起分享这种感受，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没有办法跟 没有去过邮轮，或是没有去过同是邮轮的人讨论，因为就是真的是你要在船上，你才就是经历过那一切下来以后，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然后反正我们就是7点多去吃早餐，以后我们就回房间拿行李，然后我们就是去排队，然后排队以后，他那个队伍其实也是蛮长的，可是他移动速度其实很快。然后呢，下船之后就，我们发现就是在港口的地方好像有一个柜台是 confiscated items，所以应该就是说有人在上船之前，他们带了一些违禁品。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延长线，然后那些延长线就是被扣留在那边，然后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才可以拿。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东西在上船之前被扣留的话，那你就可以等到那个就是下船的时候再去 confiscated items 那边拿你的东西这样。然后呢，到港口的时候，我觉得最痛苦就是地狱的部分来了，就是我们四个人想说我们要叫一台 Uber，然后因为我们四个人搭飞机的时间不一样，就是我跟其中一个要飞往旧金山的人是同一班飞机，然后是最晚的飞机，然后其他两个人一个人是4点，一个人是6点，然后我们是8点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早上9点多嘛，我们就想说，我们先去机场，然后租一台车，租一整天这样，然后就看要去哪里玩这样。结果我们就是因为要到机场，还是要先坐 Uber 嘛，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叫 Uber，大概叫了1个半小时吧，因为所有人都在叫 Uber 啊，你要么坐 Uber，要么就是坐计程车啊，计程车那条队伍也是排到长到不行这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无解，我不太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办。那你就是只好在那边等了，就是只能只好在那边等。那我们最后就是我们几乎是我们四个人都有用手机叫 Uber，然后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就是根本等10分钟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接我们的单啊，或者是说有人接单，然后接到一半就弃单，他们可能就是在港口的海关那边看到太多车要进来了，所以他们就不想进来了这样。所以我们后来的解决方式是，就是我们就是跟那个司机，就是我们终于有人肯接我们的单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司机说，就是我们会给你小费，就是拜托你来接我们这样子，那他才肯进来，不然我们可能会等更久。然后呢，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船上你必须要在下船之前就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在船上的应该是旅客中心还是什么样的地方去跟他订，就是接驳巴士。然后那个东西，你不能下船。定就是你不可以下船，因为我那时候下船以后，我们就看接驳巴士，就是他已经要走了，可是他根本就是还没有坐满，他就说就是也不行，我们不能下上去，就是如果要订的话，我们就要在船上的时候就订了，所以下次可能就会吸取这个教训，下次可能就会在船上的时候就先订好最后一天的接驳巴士，这样就不用跟大家在那边人挤人。可在那边人挤人也是蛮不错，就是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可以跟认识的人就是叙旧嘛，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有听到，也有遇到 Austin Wolf，那 Austin Wolf 不知道是谁的话，就自己去查这样。然后还有 Dane Jackson，那 Dane Jackson 也是我最后前2天倒数几天才遇到的，对。然后他其实人还蛮好的。然后 Dane Jackson 不知道是谁的话，也自己去查。然后对，然后我们在那边等超久，以后的话就等到 Uber，然后呢，Uber 司机就是把我们载到就是机场的租处租车公司那边，然后还一直不忘说你们真的要给小费哦，我花一大笔力气才进去那边，你们最好是真的给小费这样。那我们后来是有给啦，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就是 Fort Lauderdale 的，就是 Wilton Manors 那边，就是整个 Fort Lauderdale 最 gay 的地方，它整个城市都是 gay，这样就是几乎没有，应该没有异性恋在那边，然后。然后就是去那边，然后但是发现就是一堆船上的同志下船以后也跑去那个地方，然后就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跑去其他地方，然后吃泰式料理。然后呢，我们就载一些人去，就是我们四个人嘛，在4点跟6点要上飞机的人先去机场以后，我原本也想说我要 check in 我的包包，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就是我的就是 check in 要在起飞时间前4个小时才可以开始 check in，可是那时候才2点多。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开车去海边，然后我们就在沙滩上，我睡了一个午觉啦，就是我觉得很累。然后后来就是有朋友在跟我们相聚，然后我们就3个人，原本想说要走去某个地方喝个酒，结果我们就是又遇到一坨大概6、7个人是也是从游轮上下来的人，然后也是我认识的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全部都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就9个人在一家酒吧，因为那时候好像也是那边的同志大游行的那个周末， 我们就在那个酒吧里面就是狂欢，然后明明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同志酒吧，可是整个酒吧就是只有我们那一桌的同志，然后我们就是跳舞跳得很开心，然后 DJ 也播得很开心，因为就是有人因为他的音乐在跳舞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回去，我们就一起去机场，然后就是在机场又遇到一整坨就是同样就是从游轮下来然后要飞往旧金山的人，因为大家就是那一天就是只有那个班机，所以大家就是所有要飞旧金山的人如果是那一天要走的话，大家都坐同一班飞机走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生理上的话，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下船会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你还在船上，你还在摇，就是因为船上一直摇，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下船以后大家都会有。那很多人就会在 WhatsApp 群组就是问说什么 ，Do anyone feel like they're still rocking？ 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真的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post cruise depression。那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上网 Google 去查 post cruise depression， 就是你会查到一堆相关的文章，就代表说它是一个真的存在的东西。我不能说它是一个真的在医学上被认可的一个病，但是它是一个大家会去讨论的东西，就是因为邮轮的一切太过于乌托邦，太过于美好，所以导致你从邮轮回来到你原本的生活，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适应的过程。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痛苦的，就是我回来的前一周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就是我会逼自己去做那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就是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任何就是情绪，然后我感觉我的灵魂还在那张船上就是没有回来，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那艘船再开更久，假如说那个游轮假期是一个月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要花一年的时间来康复吧。我觉得光一个星期，我大概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自己从那个船上的情绪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一个星期算是刚好的长度，因为在更长的话，我觉得我会没有办法从那个感觉里面抽离出来。那很多人的情况也都跟我一样，然后大家都推荐我去吃什么5-HTP 吗？我其实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但是美国的 pharmacy 好像就有卖，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它好像也是就是刺激血清素分泌的东西，就会让你比较不会卡在忧郁的情绪当中，就是让你比较能快一点的回到正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是礼拜天下船嘛，那我知道有些人星期就上班了，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他们觉得怎么样，他们就说我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就是自己就像个僵尸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我星期二去上课的时候也是，就是完全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我什么都没有学到，我整堂课要么在放空，要么就在看我就是游轮的 WhatsApp 群组，或者是跟游轮上的人就是在一起取暖，就觉得说天哪，好可怜哦，就是你原本的生活就像是就是假如说你的原本生活算是有一点点精彩的好了，那就很像是你吃了一个原本生活是一点点甜，然后游轮的生活是甜到爆，那你吃了一个甜到爆的东西以后，你再吃原本的东西，它吃起来就像苦的，懂那种感觉吗？就是原本你可能觉得你生活还过得不错，然后你上游轮以后再下来就觉得说干，我过这什么烂生活，我好希望可以回到游轮上面去这样。然后就是大家都这样，然后大家就在想说，然后一堆人都很不适应，就说天哪，我现在回到陆地上了，然后我进夜店要花入场费，然后或者是我买酒要钱，就是因为大家在游轮上太不习惯，就是在游轮上做任何消费还需要额外掏钱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钱跟费用都已经包含到你的船票当中了，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再掏钱了。然后大家就很不适应，就说什么我就是为什么夜店在室内，因为我们的那个 party 都是在室外的。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回到芝加哥，觉得芝加哥冷到爆炸，就是很希望可以回到加勒比海上面。然后还有说什么像就是没有办法适应工作啊，或是没有办法就是接受原本的生活，然后大家就是都爱嚷嚷着就是想要再回船上这样子。我几乎没有听到有人不想回去，但是如果有不想回去的话，有一些原因。第一个是像有些人他可能第一次去，他原本以为这个东西是观光取向，就是他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个钱花在更多，就是如果他把它定性为旅游的话，那他希望是真的去旅游，然后就真的是可以到一个地方，然后 下去了解当地文化啊的那一种。可是后来发现这条船比较像是在 party， 那他觉得也没有不好，就他还是觉得玩得很开心，只不过跟他原本预期的不一样。对，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嗯，那他下次会想要把钱花在像亚洲游轮，就是比较偏观光取向的。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可能会比较想要去亚洲游轮这样子，但他没有不喜欢这个。那也有人他会不来是因为就是太贵了，可是他们说就是如果说不是这个价格的因素的话，就是他们绝对没有理由不再来这样子。那也有人是因为生涯的规划，就是可能明年的这个时间他确定是不能来的这样子，然后但他也是想要再来，所以就有人跟我说他明年不会来，可是他后年应该是会考虑看看这样子。或者是也有人，我后来有听到有人说他觉得这个船太过于 sex positive 了，就是他是觉得可以接受性开放，可是他觉得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就是对，就是有点太大开他的眼界，然后他就是可能不会想要再来这一艘船这样子。但是大部分就是我刚刚已经是鸡蛋里挑骨头了，大部分的人对他评价都是很好的，然后大部分人也都在讨论说就是明年要再回去，就包含我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在旧金山或者是在湾区的人，就是后来在游轮回来的那个游轮回来是礼拜天嘛，就下礼拜天就有人在家里办了一个 house party， 然后就是什么 post cruise house party， 然后就是在邀请就是在旧金山的游轮有上去游轮的人，然后一起在那个 party 上面就是闲话家常这样子。然后就是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过了一个星期，好痛苦的一个星期，然后终于又回到我的 Atlantis family 了，然后终于可以正跟这些人在聊。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跟我的朋友聊这些事情，就是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我即使再怎么跟他们讲，他们也没办法感受到我真的想要跟他们讲的东西，因为他们没办法感受那个感觉嘛。然后另外一点是我也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很烦，就是因为他们就没有精力，然后我一直讲一直讲，我整个星期就是没事每个话题都在讲游轮这样子。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我也不想把他们逼到就是疯掉，就是之前我后来跟我朋友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他们就说好，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小时内禁止在讲游轮的话题这样子。就是对，我也就是第一是我也不想要就是这样打扰他们，第二是我也觉得我朋友可能就是不想听这样，所以我就是后来就是到那个 house party 的时候就觉得天哪，那是那个星期所累积的那些就是不能说的心情终于就是又再一次可以释放了这样。然后其实现在才3月9号，意思就是说我一个月前28天前我还在船上。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已经过了超爆久，就是我已经在期待明年的了，可是就是距离明年的还有11个月这样。然后大家都就是我都有跟船上我就是有互动有良好的人都有保持联系这样子，像在旧金山的跟在芝加哥的我的就是手臂脱臼的朋友，然后还有我的游轮男友现在很可爱，就是我现在跟他每天在传我们的 Wordle 的就是的玩的情况这样。然后对，然后其实就是就觉得这一趟去了多了很多朋友，然后很多人也都很 welcoming， 就说像我的那对意大利情侣，他们就说什么哦，如果之后有要去伦敦的话就可以住他们家，然后 LA 的朋友也是说我去 LA 的话可以借宿他们家。那在温哥华，在雪梨，在芝加哥的朋友或是在纽约的朋友都说如果我去的话可以去住他们家。那我也就是非常邀请他们就是要来台湾玩，那他们来台湾玩的话我可以当他们的导游这样子，带他们去各种地方玩。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突然一瞬间扩大了很多，我的就是我的朋友圈被扩大了很多这样子。然后就是船上也有很多就是有钱人，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下船之后，因为就是游轮之后的 depression 就是让我整个头发 白了超多根，就是我原本就是会定期会拔白头发，可是我就是瞬间这几个星期，我发现我头发白头发已经多到我没有办法拔完了，然后就原因是因为我就觉得整个就是我整个人生观被整个改变了，就是被游轮改变，就是以前完全没有到很在乎就是赚很多钱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就变成说，天哪，我现在每年都会想去游轮，那我就是得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我每年花这一笔开销，然后就得知就是天哪，就知道船上那些人，很多人一下船就跑去，因为三月初嘛，就是二月十几号是 Mardi Gras， 或者是法文就是 Mardi Gras， 在澳洲，然后三月初好像又是澳洲的 World Pride， 所以就是一堆人一下飞，就是一下船就马上搭飞机跑去澳洲，然后呢又有人就说什么哦，他们五月要去 Puerto Vallarta，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墨西哥的那个就是同志度假胜地，然后又说什么哦，像最近又有人又去迈阿密，就是才刚从船上回来，然后结果又再去一次迈阿密，因为迈阿密就是办了派对吧，我不知道是白色派对还是什么，然后十二月底的时候又要去曼谷办，就是去参加白色派对，我想说大家到底哪来这么多钱，然后就觉得很羡慕，就是他们可以每年花很多时间，就他们的工作是有办法允许他们每年花很多时间去参加各种不一样的活动，但我也不是这么的派对咖，但是我也会希望我会有经济上的余裕跟时间上的余裕可以去参加，或许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不一定是参加派对，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到很爱很爱派对，就是可以是就是例如说出国旅游啊，或者是去各种我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就觉得说天哪，那我现在做的事情有办法让我做到这件事情吗？好像没有办法，就好像还是需要靠我家人的就是金援，然后我不想要靠我家人的金援，所以就变就是让我最近这一两个月就这一个月非常非常的焦急的想要找到可以用就是经济独立或者是财富自由的方式，然后就觉得让我自己很世俗化，但是我没有讨厌，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我会很讨厌这件事情，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完全就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就是只想赚钱然后就是每天躺在钱里面的人，就是也不用说我真的赚多到怎么样，但我觉得至少会需要支撑我还算为数不小的金额的开销，如果我每年都还需要去这个游轮的话，所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嘛，就是等于说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做好，就是你有可能会就是经历到这个世界以后很难再回到原本的世界的感觉的话，那我也会建议就是你不要来这个游轮，因为你可能就是真的会你就会觉得天哪，一切原本你的一切东西都是食之无味，就是味同嚼蜡这样子。对，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过了一个月以后慢慢的有再回到正轨啦，就是会觉得说就是游轮记忆有点久远以前了，然后现在就是慢慢的可以回来，但是我觉得如果明年再上去一次再下来的话又会再经历一样的事情，可是因为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会至少比较有经验，所以给那些第一次去的人就是说，你们除了上船要经历一次就是文化冲击以后，你们下船还会再经历一次的反向文化冲击，所以大家就是稍微的要小心一下，就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这个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就是我原本就只有做很多很多的心理建设，就是说我上船应该要怎么办啊，我上船之后就是身材焦虑啊，会不会有种族歧视啊，会不会有各种东西啊，可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就是我下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态上的变化，然后另外就是说就是我自己知道很多就是人包含我自己都有在下船之后的一到两个礼拜以后去做性病的检查，那就是我也之前也讲过，就是这件事情 在美国是一个很不被污名化的事情，去做定期的性病检查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多诊所是专门就是开给就是 LGBTQ 的诊所，所以呢他们就是非常的支持，或者是非常有非常良好的体系在支持就是同志族群或者是性少数族群的性相关的疾病的检测这样子。那我后来下船之后去验了以后，就发现我的肛门就是有检测到皮衣菌，那我也就是吃了一周的药以后就是应该是好了。可是我今天在回诊，我昨天回诊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哦，就是你现在在回诊的话我们验出来可能还是会阳性，因为就是他验的是 PA 菌的 DNA， 那即使你 PA 菌你的 PA 菌在你身里面都死掉，他们的 DNA 可能也还是在，所以就是你在验的话还有可能是阳性，所以我们通常是不会建议这么短时间就在验啦。但我今天也不是因为这个去的，就是我是因为就是我要去打我第三剂 HPV 才去的这样子。对，所以他就说就是之后可以就是再过两三个月以后再验，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回台湾了，所以我可能就回台湾就 找台湾的医院去做这件事情吧。然后基本上我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觉得能讲的东西大家都不太需要再我再说了，那不能讲的东西我再怎么花时间讲也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描述那些我真的实际上感受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留给大家实际有要上传的时候再去感受，然后每个人的感受也都不一定一样，所以我分享我自己的感受给你们也不一定会对你们有很大帮助。所以呢这一集应该就是整个游轮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那我应该之后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录 podcast， 因为我真的觉得美国生活不知道为什么来美国以后就记不出什么东西好讲，也记不出什么东西好写的。对，就除了就是这个游轮让我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以外，其他东西我就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原本以为来美国之后会录很多 podcast 讲我在美国这边生活，但好像也还好，就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东西，所以就先这样。那下一次再录新的一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有可能很近，也有可能就是很久之后。那就这样啦，拜拜。